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安好。
非常高兴跟安好弟兄一起又在创世纪里的亲情跟您见面。
是的。
那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创世纪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亚伯拉罕和他的家庭的故事。
是的。我们在上一次跟大家说，亚伯拉罕其实跟罗德之间的这样的因着牧人之间的纷争，最后亚伯拉罕因着对罗德的爱，因着对家族这种和睦的这种渴望，亚伯拉罕选择了让，
是，然后使他们的家人之间呢不至于产生纷争，来保持和睦。
是的。
那后面呢我们又谈到了亚伯拉罕真的是不顾自己生命的安危啊，带领着他们家的那个精壮的男丁啊去拯救被掳的罗德和他的家人。
对。我们从这次拯救过程中又看到了亚伯拉罕对整个家族命运的那样的一个担负。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那么回顾亚伯拉罕他整个的这个一生，其实我们熟悉圣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这个一生真的是不断的一个靠着神的这个信心不断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大家学习圣经都知道哈，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信心之父哈，因为他在他的信心真的是达到对神的信靠的那个顶峰的时候，他可以献上他自己的独生子。但实际上我们来看创世纪中有关亚伯拉罕的经文呢，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成长是一个过程。
对，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75岁蒙召出来。亚伯拉罕他一生的年岁是175岁。那么75岁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已经人到中年了。那么当听到神的呼召，让他从自己居住的非常舒服的乌尔要到神指示的那地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真的是凭着自己一个单纯的这样一个对神的信心选择了顺服。
是，他起初跟随神真的是非常单纯的信心哈，听见了什么就做什么。
对，亚伯拉罕也知道了神对他的一个蒙召，神也承诺亚伯拉罕给他一切丰盛的应许。但是神也希望亚伯拉罕在得到这个应许的过程中，也希望他不断的成长。
是，所以呢，我们会看见亚伯拉罕他出了乌尔地之后啊，真是一路波折哈。
对，起初呢，我们知道是下了埃及。这个时候呢，他把他的妻子莎莱当作自己的妹子。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危机。
是，因为在那个下埃及之前呢，圣经记载说亚伯拉罕他们所寄居的那个地方呢就遭遇了饥荒。
是，
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下埃及的决定。那我们在那个经文当中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求告带领他的耶和华神。
对
对，他就自己做计划说，那咱们就离开这地方吧，要不然会饿死啊。
对。
身
在异国他乡，当然心是恐惧啊，
是
担心自己的性命是否能够安全。
对，
所以说告诉妻子你要说是我的妹妹，这样的话我才能因你得安全。
对，那所以他的妻子呢后来就被法老给带进了王宫里，真的是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里头。
对，最后还是因着神的保守，因着神的怜悯，使撒来脱离了险境。
是，那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在这个时候呢就经历了一次低谷，然后之后又重新生长。
对，因为亚伯拉罕很好的跟罗德之间处理了这次纷争，神又赐给了他更多，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又被重建。
但是呢在圣经中我们又看到啊，在这个之后呢就出现了 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来的话，听从了他的妻子撒来的话和他的家里的女仆夏甲，埃及人夏甲，生了并不是神所应许的儿子以实玛利。
是的，那么在这个事件过程中，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
是，
那么紧接着又发生了四王五王相争，亚伯拉罕呢带着自己家的壮丁去拯救罗德，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又再一次的被重建。
是，那在这个事情之后呢，又出现了他的妻子撒来第二次因着说是亚伯拉罕的妹子而被亚米比勒王所掳去。
对，我们可见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又一次软弱下来。
对，我们跟一些姊妹们哈，我们在一起查经查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感叹呢，哇，我们说怎么他会同一个错误犯两次啊。
是，那我们也知道再到后来亚伯拉罕甘心的献上以撒的时候，他的信心达到了他的一个顶峰，再到后来他为以撒选妻的时候，再一次的让亚伯拉罕成长成熟起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跟之前的亚伯拉罕已经是判若两人了。
对，刚刚呢我跟安好弟兄啊，我们两个非常简要的哈，把亚伯拉罕他这个在圣经中记载的他经历的一些大的事件哈，跟大家描述了一下。其实真的是觉得高高低低，波澜起伏。
是，
有的时候读着读着，我会觉得哇，亚伯拉罕跌倒的这一跤还能再站起来吗？
是的，那么当亚伯拉罕处于这个信心这个高处的时候，我们从他身上也得到了鼓励。当亚伯拉罕处于信心谷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为他担忧。但是这里我们要知道，靠着神，这一切事儿都能成。
是，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亲情当中哈，来跟大家来分享亚伯拉罕的故事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了一个人的成长啊。这里面是亚伯拉罕这个男人的成长，他在跟随神的这个信心增长的这个路途当中呢，实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作为一个男人呢，他的成长真的是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男人要不断的来挣扎，要不断的做好战斗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其实在成长过程中，首先男人要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他知道我在整个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在整个家庭的生活过程中也好，在整个的事业发展过程中也好，他必须清楚的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男人就会义无反顾地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当然在努力的过程中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
是，
那么在成功的时候呢，其实男人就会觉得他很意气风发，他觉得做了好多的这种事情很有成就感，男人这个信心就会不断地被建立。
是，
但是男人在面对家庭的这些事物处理不好的时候，在面对工作中的一些繁琐的一些事物处理不好的时候，男人就会有一种挫败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男人心里也会有对自己能力啊，对自己的目标的一个否定。他的心里那个受伤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需要家人好好的鼓励和抚慰。
哇，我刚才听到安好弟兄你在讲男人哈，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从妻子的角度哈，我在反省我自己啊，好像我心里边从来都是希望我的丈夫是一帆风顺的，是永远是成功的永远是意气风发的看见自己的先生如果说真是有丧气的时候呀，有受伤的时候呀，甚至男人有脆弱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妻子给予丈夫的理解和支持真是太重要了。
是的，其实从男人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是不愿意经受这样的一个痛苦和伤害，也不愿意经历家庭和事业的失败。但是他就失败了怎么办？作为一个男人的角度，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我把一些事情处理砸的时候，当我工作中面临一些不顺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是非常挣扎非常痛苦的。 我内心也在不断的在重建，
嗯，
我在想我应该怎么办，
嗯，
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尽快的让我脱离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这个男人是不断的在思索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的这个过程中，
嗯，
我们看起来他是一蹶不振，
嗯，
看起来他意志消沉，但是男人的那个内心是在不断的在翻腾，不断的在想我下一步我要怎么做。
哦，
他可能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
嗯，
他一旦这个男人重新的找到了方式和方法之后，他的信心重新被建立起来之后，
嗯，
他一定会爬起来，一定会站起来，
嗯，
这需要一个时间。
你刚才提到两次啊，需要时间，需要时间，真的是给啊，这个姊妹们啊，这个做妻子的啊，很好很好的提醒，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啊，这个先生啊，我们的弟兄身边最最亲密的他的妻子应该做什么？
对，
应该如何有智慧的来帮助、来扶持自己的丈夫？
是，
嗯。
有一双手在我孤单时候能带给我无尽的温柔，那是上帝我慈爱的父神，哦，在我背后一直默默守候。有一双在我软弱时候能抚平我心里的伤痛，他是上帝怜悯我的父神，哦，他的恩典是一生够我用。说一切事情超乎我们所求，天父的手是大能的手，只要你相信并耐心等候。事情恰如我们所求， 心并耐心等候。
还有的时候呢，男人在失败的时候，
嗯，
可能是由于一些自己的一些惯性所导致的。
对，
比如说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好啊，可能自己经常会有说谎等等这样的类似于亚伯拉罕这样的错误啊，
嗯，
等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惯性的改变也是需要时间的。
嗯，就是说有的时候神要拆毁我们里面某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一些品性的时候啊，神对我们是很有耐心的，一次两次甚至三次，直到我们在神手中成为合神心意的那个样式。
对，
嗯，
因为这样的一个惯性可能会使男人失败，当他认识到这个惯性使他产生失败的时候，他下一次会有意的要克服。
嗯，
可能不一定会立即克服好，但是他跟之前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改观。
嗯，
可能第二次又克服一下，第三次又克服一下，最后慢慢的把自己身上的那些缺点克服到最小的时候，实际上这些惯性对他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
嗯，
他因着这个惯性对他的这种事业，对他的家庭产生的这种挫败感，
嗯，
可能慢慢就失去了控制力。
这个也需要过程。
对，需要一个过程。
嗯，
还有一个安好有一个体会是什么呢？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知道，当他这两次置于撒来于险境的时候呢，
嗯，
是因着他心里的一些恐惧和惧怕。
恐惧感。
恐惧感。
嗯，
特别是当一些很大的一些压力，很大的一个重担压在这个男人身上的时候，
嗯，
男人内心是有恐惧感的。
嗯，
不是说所有的男人天生面对这种重担和压力的时候都能够激情满满的扛着枪啊，冲向战场。
嗯，
男人第一个直觉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任务交给我，我能做好吗？
哦，
他心里是有恐惧感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妻子在旁边能给他一定的鼓励，或家人在旁边给他一定支持的时候，
嗯，
很快就让这个男人克服这个恐惧感。
哦，
让他能够重新的扛起肩上的这个重担和重任。
嗯，你说到这一点其实让我真的是对男人对弟兄啊又了解更多一点。不是说这个男人外表冷冷的酷酷的哈，甚至有时候我们发现家里的丈夫也不善言语哈，也不太多说什么的时候，其实他们内心里边真的是常常波澜起伏。
对，有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
嗯
嗯，很多的时候在男人面对一些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呢，会跟妻子来倾诉。
嗯，
这个时候呢，妻子我觉得要揣摩，因为男人向妻子倾诉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无非可能有两种结果。
嗯，
第一个呢，这件事很大。
嗯，
或是我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时期，我自己应付不来了。
嗯，
我有恐惧，他要找妻子来说。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妻子是处于一个最有利于帮助你丈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角色。当你听出他的话语中有犹豫、有恐惧、有担忧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鼓励。
嗯，
当妻子说出那句鼓励话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男人的信心重新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其实再大的问题、再艰难的一个困难，有妻子的这句鼓励，他都会信心满满的往前走。
嗯，就是箴言书中最后一篇所说的，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这一生就不会缺少利益。
对，
嗯，
还有时候呢，丈夫来向妻子说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难处他已经解决了。
哦，
因为有的时候男人因着对家人的爱、因着对妻子的爱，
嗯，
往往是把一些重大的问题都解决之后再向妻子来说。
哦，
这个时候需要妻子的表扬、
嗯，
鼓励，
非常重要啊。
对，
真的是要从自己身边最近的这个人当中在他的面前真的是得着我们最想渴望的那份爱、那份肯定和鼓励哈。
对，
嗯，
男人成长是一生的一个过程。
嗯，
我们经常也会说这个男人不成熟，都多大了还不担事儿、不立事，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个男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其实作为小孩子来说，这个男孩子天生就要比女孩子脆弱。因为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
嗯，
我老大是个女儿，
嗯，
我老二是个儿子，从小就能够感受到他们两个的区别。
嗯，
我的女儿懂事比较早，但我的这个儿子尽管现在也比较小，但我知道和我女儿同龄对比的时候，他要脆弱得多。
嗯，
那么慢慢的长成这个青壮年，到他的这个结婚 到生儿育女这个过程，
嗯，
他也是不断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男人为什么离不开母亲呢？为什么离不开你的父母啊？
嗯，
实际上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相对来说，我个人是觉得要比女孩子要长。男人必须经历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甚至到五十知天命的时候，
嗯，
他真正的一个成长才蜕变完成。
哇，你这么说，我真的觉得在男人身边的妻子要真的要从神那里求智慧啊，陪伴帮助自己啊，身边的这个男人成长。
嗯
嗯，那你在刚刚你也谈到哈、啊，男人其实也会面临失败哈、啊，有的时候的失败可能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大的环境，
是
比如说经济的萧条，或者我们无法掌控的、无法预料的一些突发事件，可能会导致男人的身体甚至是自己的事业受挫，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男人在经历这个挣扎的时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嗯，
安好可以举一个例子，
嗯，
就是我的哥哥，
嗯
嗯，是我太太的哥哥，原来是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嗯。
嗯，是一位工程师，
嗯，
但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因为他做的是通信业务嘛，
嗯，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在这个时候就失业了，
嗯，
失业在家呢有足足将近一年的这种时间。
哦，一年。
起初失业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他的兄弟姐妹是不知情的，
嗯，
那么我们只知道这个哥哥可能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可能是在家里办公，我们不知道他失业。但是直到这个哥哥重新的要创业的时候，遇到了经济问题向我们求助的时候，我们才从嫂子那儿知道了他失业了。后来我们就问嫂子在这一年的过程中他是怎么过来的，嫂子也说，他说我在看你哥这一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非常非常心疼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男人失业了没有事儿做的时候在家里他无所事事啊，那么他的脾气也会暴躁啊，然后呢他也会消沉呢、啊、也会借着一些喝点酒啊，也会做的一些什么打打游戏这样的一个过程来消磨或者是来排解自己的那种苦闷和寂寞呀。少的时候我真的是跟了他一年。
哦，
但是很感恩的是你哥能够重新的站起来。
嗯，
因为他知道他身上肩负着一家老小的生意的一个责任。
嗯，
如果不重新创业，如果不重新振作起来，家庭的收入怎么办、
嗯、
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怎么办。
嗯，
后来呢嫂子说你哥哥决定要创业。创业那怎么办？那我就要支持他，不管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
嗯、
有的这一份创业的这个热情的时候我就要支持他。
哇，
然后嫂子说我们现在遇到困难能不能借我们一些钱，我们想开一个店铺。
嗯，
我们一听嫂子都做到这个份上了，能够对哥哥在失业的时候还能够不断的这种支持、
嗯、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动。
嗯，
我们毫无犹豫的说、
嗯、
我们要支持他，
嗯，
把整个哥哥这个店面这个事业要帮他做起来。
嗯，
很感恩。
嗯，
后来哥哥真的也是很努力，
嗯，
把这个店面做起来之后、嗯、现在有了源源不断的这个收入。
嗯，
我们就重新看到了哥哥那种脸上的笑容，重新又看到了他那种工作上的那种生活中的那种斗志又重新回来了。
嗯，哇，我听到安好弟兄在讲这个家里哥哥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经历的时候，真是非常非常感动。确实有的时候男人他们在非常看重的这个工作职业出现一些波折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他们个人不努力，
是
对，因为一些大的环境人无法掌控无法掌握。那真的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家中妻子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种态度真是对这个男人影响至深。
嗯
嗯，刚刚听到你说啊，嫂子的这一年的这个经历，尽管只是三言两语哈、啊，但是知道365天不容易的，
是的，
真的每一天都不容易的。但是非常感恩嫂子有智慧哈、啊，能够支持自己的丈夫从头再来。
对，安好和新月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呢，
嗯，
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要了解，甚至都能够体恤，
嗯，
一家之主这个男人。在家庭中他成长的这个不容易。
嗯，
我们真的是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 给一家之主这个男人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让他有一定的时间不断的在历练成长和成熟。我们也是希望因着神的带领，
嗯，
希望我们每一个男人都能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去成长。
嗯，
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夫妻间有着非常深切的爱，
嗯，
能够克服男人在成长低谷的时候所面临的这些失败。
对，神造一个家庭，神造男造女，一夫一妻，起初神的心意就是要两个人互相扶持，互相欣赏，彼此相爱。
是，
嗯，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创世纪里的亲情啊就到这里了，欢迎您在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继续和安好和新月姊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下次见。
好，下次见。
让我靠近你，越过高山低谷，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让我拥抱你，无论狂风暴雨，深深的着迷，我要安静听你的声音。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单单渴慕你。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胜过一切来荣耀你。 I love you, I missing you, 我的主，期待与你再相遇。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